毛主席与蒋委员长在胜利与内战之间，1945至1946年。1944年10月，蒙大拿州的国会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突然收到一份白宫召见的请柬。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迈克，我要你代表我出使一次中国。”23年前，迈克尔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北京和天津服役过2年时间。从那以后，他再没到过中国。但作为蒙大拿州立大学远东历史教授和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成员，他一直是中国的坚定的朋友。他带着一长串准备好的官方问题，踏上总统赋予的奔赴中国的使命。1945年1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返回华盛顿，交给国会一份长达7000字的报告，陈述他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中国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中国士兵死于营养不良，中国的房屋房顶漏水，地基不稳，能否修复是个问题。”当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离开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援助的物资运输问题。他此行实地调查后改变了看法。他沿着未完工的雷多至缅甸公路视察，一路上看下来，了解到通过驼峰航线每月空运量1945年11月份可达34929吨。公路即将完工，等公路完工后，运输量可大幅度增加。在重庆和其他地方，他与美军将领和中国领导人会谈。随着他的所见所闻的丰富，他越发感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延安中共领导着9000万人口。曼斯菲尔德说，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蒋总司令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过于强大，如果不加以限制，总有一天可能取代国民党。共产党自行制定法律，自行收税，自行发行货币。共产党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农业改革者。但他们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武器装备他们依靠缴获的日军武器，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苏联人没有给中共任何援助。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可用于抗击日军的入侵，却忙于内战。我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更关心的不是抗日作战，而都是保存各自的实力。双方各自关心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能确保战争的胜利。曼斯菲尔德认为，蒋总司令新进改组的政府有希望完成目前急需的改革。陆军部长陈诚似乎有决心提高目前这支装备落后、给养不足和指挥不力的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似乎有机会制止高速的通货膨胀和肩上的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但曼斯菲尔德问，蒋介石究竟做了多少？他是否打算改革？他有多少时间？至于谈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曼斯菲尔德认为，统一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公开了蒋介石最近向共产党的3个许诺：一、 承认中共的合法正当地位。二，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三，参与组建新政府。中共方面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些好处，理由是共产党只能得到政府中微不足道的席位，共产党的军队可能会被消灭。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仍在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同时曼斯菲尔德报告中说，蒋介石说美国人要求国民党政府做出全部让步，为什么我们美国不努力让延安中共方面也做出一些让步？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蒋介石提出的由美国施加压力让中共方面做出让步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认为继续支持蒋介石则更有意义。他说，蒋介石是唯一能实现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国情，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他犯的错误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都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对蒋介石已做出承诺，我们将尽全力支持他。南宁失守。在华南，中国军队夺回了日本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的铁路生命线，现在终于把它看作是撤退时的生命线。在华北和东北，中国军队对同一条战略铁路大动脉实施攻击。日军在一年前占领这条铁路大动脉，险些使中国遭受灭顶之灾。在华中地区，第三支中国军队把日本军队从福州港驱逐出去，然后向西和向北推进，为美国军队准备一片可能的登陆区域。中国军队能否守住已取得的胜利，目前还难下结论。但对中国来说，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5月下旬的战斗捷报敲响了战争胜利的锣鼓。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文章，介绍了一个重要人物，获得新生的中国军队的背后是美国陆军中将艾尔伯特 C. 魏德迈，他是驻华美国军队总司令，蒋总司令的参谋长。他48岁，是最年轻的美军战区一级指挥官。华盛顿给魏德迈中将的任务很简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在重庆处于中国人的不信任、美国人的仇视、战争厌倦、面临重大灾难等的漩涡之中，要应付这样的局面需要两种罕见的能力，一是高水平的军事才能，二是联合作战的天才。作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不知疲倦地研究中国军队的现状，屡屡失败，疲惫不堪，给养不足，武器装备落后，兵员组织不佳。这支有300个师编制的军队必须现代化。支持这支军队的是遭封锁而衰败的经济，年产钢铁仅10000吨，交通运输系统中没有一条像样的铁路，只有5000辆过时的卡车。战线长约1500英里，武器装备是万国牌的大杂烩。但不可争议的事实是，这样的一支军队能生存下来，并且仍在坚持战斗。魏德迈开始对国民党军队动大手术。他指出，中国工业基础如此落后，养300个师的一支庞大军队不可思议。美国军队只有100个师，中国的陆军部长陈诚将军也明白这一点。在7个月内，在目前的中国军队中将诞生一支精锐部队。魏德迈领导下的数千美军成为这支新型中国军队的神经系统。美国唯一在中国作战的部队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飞行队，他们的协调作用是关键因素。美国陆军的地面部队 由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老兵罗伯特·麦克罗尔将军指挥，组成一个联络部队，像脊梁骨那样把精选出来的中国部队联系起来。建立新的后勤供应系统。美国和中国共同决定通过驼峰运输线运送的物资种类，共同决定中国的军火工业应生产的物资品种。在美国和战时生产专家的指导下，中国的军火工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适合的军用物资谨慎地运往前线军队，中国军队第一次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得到了现金的津贴，并有了稳定的武器弹药供应。在中国方面，蒋总司令改进了军队的指挥系统，铲除了军队在当地征兵时所带来的帮派弊端。现在蒋总司令与魏德迈共同制定基本战略，并把他的命令直接传达给前线指挥官。魏德迈则通过麦克罗尔将军和他指挥的联络系统监督贯彻落实。但在作战中，中国军官全权指挥负责，结果是美国军官训练中国步兵与炮兵，并与他们并肩作战。美国人建立起通信兵和参谋学校来教授美国的技术，这些学校是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时建立的，魏德迈来到时已经建好，但魏德迈把这些学校组成有机的整体，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战场上，在作为战争指挥的中心的司令部里，都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并得到了证实。对中国的盟国来说，中国的胜利表明，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的先头部队正缓慢而坚定地向遥远的东京挺进。政治上来说，中国的胜利预示中国将成为远东强国，它的政治命运就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政治命运。魏德迈将军的命令中并没有赋予他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特权，但中国未来胜利的组织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中国内政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也必然会影响未来胜利的组织者。这些问题是两方面的：一，国内政治尚未统一，中国共产党问题和改革问题，重庆政府；二，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因错综复杂的表面的和深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相互关联。1945年5月，魏德迈的改革问题又有了新进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会议通过了决议，实施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并通过蒋总裁关于在11月召开宪法讨论会以及限制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影响的建议。蒋介石穿一身简单的卡其布军装，不戴勋章，安详地挺直地坐在扩音器前。他看了看白色台布上的花瓶中的红花，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缓慢地朗读他的抗战胜利讲话。讲说，经过漫长的8年黑暗与绝望的抗战，我们的信心与正义终于取得回报，我们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在胜利之后，不是要追求轻松与骄傲，要想取得和平，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甚至比抗战时期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在伟大的民主与统一的道路上迈进。重庆热烈地欢迎日本的投降，然而街上的群众还没有人听到日本最后垮台投降的消息。从扩音器里传出的蒋委员长的讲话使外面的群众聚集起来，在播音室里，在蒋讲话时，隐隐约约传进鞭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蒋的讲话10分钟就结束了，随后，他 他那挺直的双肩垂了下来，绷紧的面部肌肉也放松了。他的眼睛很累，此刻的休息松弛是八年抗战努力的结果。当日本人准备在中国放下武器时，延安向蒋介石提出了挑战。8月1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受降的命令。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送去备忘录，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样有权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在重庆，蒋委员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紧张地开会，然后迅速采取行动。日军一旦投降，中国军队立即占领重要城市，美国空军随时提供空运，中央政府任命了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各市市长，并任命熊式辉为满洲战略要地关东半岛，因为辽东半岛的长官。发给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一个照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派代表来接受中国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的训令。日本军队为了维持治安，可以暂时保留武器与装备。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10万火急而又举国瞩目的电报，全文如下：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见，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刻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魏寒。时局时紧时松，冈村宁次接受重庆的命令，准备于本周正式投降。中央军已进入广州，正在上海郊区待命。南京伪政府头子陈公博愿将功折罪，效忠重庆政府，将驻守长江流域的100万军队交蒋指挥。8月16日，毛泽东自延安向蒋发出复电：重庆，蒋委员长勋见，魏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必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魏显。朱的这封电报要求共产党与蒋政府共同接受日军的投降。当蒋在与共产党的公开反叛格斗时，他的联襟行政院长宋子文匆匆忙忙地从克里姆林宫赶到华盛顿的白宫。自从9月初以来，他一直与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谈判，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已经签好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内容在双方正式批准前严守秘密，不得外泄。当世界各地还在猜测条约内容时，巴黎传出了中苏的谈判经过和具体条款。斯大林与莫洛托夫首先要求中国承认他们控制的蒙古独立，中国还必须允许内蒙古的某些省合并到蒙古里面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坚持不让步。满洲必须是一个自由的自治区，中国必须承认苏联在满洲的利益，并满足苏联对有战略意义的东满与南满铁路方面的要求。苏联建议新疆应当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中苏边界要对苏联亚洲部分有利方面进行调整。作为回报，苏联支持中国收回外国从中国割让的领土，这大概是指英国占据的香港、 法国占据的印度支那和受英国影响的西藏。苏联建议通过派遣技术人员，提供重工业材料，重建交通，建立空中航线，来帮助中国重建经济。苏联应有权使用某些中国机场。宋子文院长要求苏联承认重庆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停止供应共产党军队武器，并防止日本武器落入共产党军队之手。苏联必须不支持中共要求蒋介石下台的要求。